是从安提阿开始，讲员是我们的梁荣胜牧师，为他翻译的是林香山姊妹，有请。
经文一开始提到什么呢？
经文一开始提到什么呢？
在施提反殉道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大受迫害。
在施提反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受了大迫害。
那这些四散的门徒就去到几个地方传福音。
这些四散的门徒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
去到腓利基，即是黎巴嫩了。
去到腓利基就是黎巴嫩。
又去到居比路，
又去到居比路。
居比路这个的中文呢，就是100年前翻译的。
居比路是这个名词是100年前翻译的。
今日就会翻译成为塞浦路斯。
今日就会翻译成塞浦路斯。
又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又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好奇怪的，他们不向别人传福音。
很奇怪，他们不向别人传福音，
只对犹太人传福音，
只对犹太人传福音。
这些四散的门徒是什么人来的？
这些四散的门徒是什么人呢？
犹太人来的嘛，
他们是犹太人来的。
他们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他们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他们刻意不向别人，即是外邦人传福音，
他们刻意不向外邦人传福音。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等我们去到外国见到中国人，
就等于我们去到外国见到中国人，
很容易同声同气，一起的生活，一起的讲福音，是不是？
我们就觉得很同声同气，我们很容易就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
好了，原来当日的腓利基，
原来当日的腓利基，
居比路，
居比路，
安提阿，
安提阿，
同埋犹太人所住的巴勒斯坦，
跟犹太人所住的巴勒斯坦，
这众多的地方都属于罗马帝国管辖的范围之内。
这众多的地方呢，都是属于罗马帝国所管辖的一个地方。
当日犹太人除了熟悉自己的亚兰语之外，
当日犹太人除了熟悉自己的亚兰语以外，
因为圣地是属于罗马的嘛，
因为圣地是属于罗马，
所以呢犹太人都会通晓另一种语言，
所以罗马人也会通晓另外一种语言。
犹太人是通晓另一种语言，
犹太人会通晓一种语言，
就是当日罗马帝国的通用语希腊话，
就是当日罗马帝国所用的希腊话。
那腓利基、居比路和安提阿的所住的居民呢？
那腓利基、居比路、安提阿所居住的居民呢？
大多数都是外邦人，
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一定是通晓希腊话的，
他们一定会通晓希腊话。
但犹太人并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
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犹太人不识希腊话，
不是因为犹太人不懂希腊语，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
大家记不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彼得去哥尼流家传福音吗？
大家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彼得去哥尼流家中传福音？
因为这么保守的犹太人正常来讲不会进入外邦人家的嘛。
一个这么保守的犹太人正常来讲不会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中，
就是因为犹太人对外邦人有偏见和歧视，
就是犹太人对外邦人有偏见和歧视。
圣灵就透过所赐下的异象给彼得看到，
圣灵透过异象赐给他，让他能够看得，让彼得能够看得到，
看到呢，一定要破除偏见和歧视才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
让彼得看得到，一定要破除偏见跟歧视，才能够向外邦人传福音。
但经文也提到有些居比路人，
但是经文也提到有一些居比路人。
这里没有提到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这里没有提到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只是提到原本住在居比路的人，
只单单提到原本居住在居比路的人，
还有另一种人呢，叫古利奈人，
跟另外一种人叫古利奈人。
今天是不是很多地名搞到天旋地转？
今天很多地方的名字 都头晕了。
啊，古利奈人咧就唔系话古代有一种叫利奈人啊。
啊，不是古利奈人，不是说古代有一种人叫利奈的人。
古利奈人就系今日北非利比亚人。
今就是今日北非的利比亚人。
啊，佢哋住喺古利奈嘅地方，究竟外邦人定犹太人咧？呢度唔好讲。
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到底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圣经没有讲。
好啦，有班犹太人咧就去到。正话提到三个地方，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
一群犹太人就是去到刚才所说的三个地方，就向犹太人传福音。
这里又提到居比路同埋古利奈人咧，就嚟到安提柯。
他们就这里就说居比路跟古利奈就来到安提阿。
佢专系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专向希腊人传讲耶稣。
啊，安提柯系一个咩地方呢？
安提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在地中海东边一个城市。
在地中海东边一个城市。
在当日就是很出名的地方来的。
当日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在整个罗马帝国这么大的版图里面。
在整个罗马帝国这么大的版图里面。
城市规模排第一的就是罗马。
城市规模第一的就是罗马。
人口最多啦。
人口最多，
城区最大啦，
城区最大，
贸易额最高啦，
贸易额也是最高的。
第一是罗马，
第一是罗马，
第二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
第二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
第三就是叙利亚省的安提柯，
第三就是叙利亚省的安提阿。
在宗教方面，
在宗教方面，
四处都找到寺庙的。
到处都会找到寺庙。
啊，系讲紧安提柯，四围都有神庙嘅。
安提阿到处都找到神庙。
好盛行咧呢个偶像崇拜嘅。
他们很流行偶像的崇拜。
啊，咁啊，当日嘅人都话，嗰啲神明多到数都数唔到。
当日的人也说神明啊多到数不尽。
啊，安提柯人咧个胸襟好大。
安提阿的人胸襟很大。
啊，在当地同犹太人相处得好好的。
跟当地的犹太人相处得非常好。
对任何外来的宗教呢是不拒绝的。
对外来的宗教都不会拒绝的。
啊，正因为这个原因。
正正因为这个原因。
日后外邦人信主呢提供了很有利的环境。
为日后外邦人信主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当日呢安提阿人口大概五六十万这么上下啦。
当日安提阿人口大概五六十万左右。
啊，里面的居民有亚兰人啦。
里面居民有亚兰人。
亚兰人咧就是古代的叙利亚人。
亚兰就是古代的叙利亚人。
有希腊人啦。
有希腊人。
有罗马人啦。
罗马人。
有少量的犹太人。
少量的犹太人。
这四种人在这个地方很和谐相处的。
这四种人在这个地方很和谐的相处。
好了，话说回头啦。
话说回来啦。
居比路同埋古利奈嘅系犹太人信徒。
居比路跟古利奈是犹太人的信徒。
佢竟然向安提柯嘅希腊人传讲耶稣。
他们竟然向安提阿的希腊人传讲耶稣。
好了，到底呢啲犹太人用乜嘢嘅方言向希腊人？传福音呢？
到底这些犹太人用什么方言去向希腊人传福音呢？
如果从头听到现在就有答案
了。如果你从头听到现在，你就会有答案了。
如果中间有睡觉就想不到个答案了。
如果你们中间有在睡觉的话，就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全个罗马帝国范围里面的任何人都识希腊话的，
全个罗马帝国里面所有的人都讲希腊话。
啊，所以现在这帮犹太人信耶稣的门徒呢，就是向希腊人用希腊话传讲耶稣。
所以这群犹太人就是用希腊话向他们传福音。
经文提到果效好不好？
经文提到果效好不好呢？
有主与这些门徒同在。
有主跟这些门徒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好多好多，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很多了。
好啦，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啦。
好，值得注意的有一个问题。
安提柯教会是不是由耶路撒冷的使徒建立的？
安提柯的教会是不是由耶路撒冷的使徒来建立呢？
是不是呢？
是不是？
耶路撒冷教会就是由使徒建立的，
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由使徒来建立的。
但是我们从正话所看的几节经文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从刚才所看的经文所知道，
安提柯教会不是由耶路撒冷的使徒建立的，
安提阿教会不是由耶路撒冷的使徒来建立的，
而是由斯提凡殉道之后四散的门徒传福音所建立的，
而是斯提凡殉道之后由四散的门徒他们去建立的。
这个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很鼓舞的信息，
这个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很鼓舞的一个信息。
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是使用使徒，
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圣灵使用使徒
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
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
圣灵又使用一个门徒叫做斯提凡，
圣灵又使用一个门徒叫斯提凡
为主殉道，
为主殉道，
圣灵又使用另一个门徒叫做腓力，
圣灵又使用另外一个门徒叫腓力，
去到撒玛利亚城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去到撒玛利亚城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是使用一班平信徒，
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使用一群平信徒
去建立一间以外邦人为主体的安提柯教会，
去建立一家以外邦人为主的安提阿教会。
这个安提柯教会日后就很厉害了，
这一个安提阿教会日后就很厉害了。
根据使徒行传的经文记载，
根据使徒行传的经文记载，
圣灵在安提柯教会弟兄姊妹禁食祈祷之后，
圣灵在安提阿教会弟兄信徒进食祷告之后呢，
亲自是圣灵亲自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第一次的外邦人的整体的福音工作，
圣灵是亲自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去做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见到安提柯就是第一间对外宣教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就是安提阿教会就是第一家教会对外宣教福音。
我初初读完神学出来牧会的时候，
我当初读完神学出来教牧会的时候，
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流行一种叫目标导向教会，
在教会流行一种叫目标导向教会，
哪个牧者不读相关的课程，
有哪个牧者不修读相关的课程，
或者不带领教会走相关的目标导向教会的话，就会被人取笑的了，
或者是他不带领教会做目标导向的方向走的话呢，就会被别人取笑了。
目标导向教会提到一个重要事实，
目标导向教会提到一个重要的事，
教会是为了对外宣教而存在的，
教会是为了对外宣教而存在的，
即如果一间教会经常都搞小圈子自己人相聚，
就是如果一家教会只是搞小圈子自己人在聚会，
这间教会膨胀或者发展到某个极点之后就会垮下来了，
这家教会膨胀发展到某一个点就会垮下来了，
我们不用传福音，
我们不需要传福音，
我们不用做对外宣教，
我们不需要对外宣教，
教会怎会成长呢，
教会又怎能成长呢，
今天坐着的人，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100年之后肯定不在，
100年之后肯定不在，
教会也都不存在了，
教会也不存在，
我们没有对外传福音嘛，
因为我们没有对外传福音，
所以安提阿教会的模式是非常重要，
所以安提阿的教会的模式是非常重要，
信主的外邦人很多，
信主的外邦人很多，
好消息很快传到回去耶路撒冷教会的母会那里，
好消息很快就传到耶路撒冷的母会当中，
上次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上次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哇，很多人信耶稣，
很多人相信耶稣，
耶路撒冷教会的母会就委派了两个使徒去巡查一番，
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两个使徒去巡查，
关心一下同埋确认一下撒玛利亚人的信仰，
就关心确认一下撒玛利亚人的信仰，
今次耶路撒冷教会没派使徒，
这次却没有派使徒，
就委派了原本住在居比路的巴拿巴， 去到安提柯教会，
就委派原本居住在居比路的安提亚去 看他们。
好啦，咁啦，
巴拉巴去看他们。
啊，核实咗佢哋信仰之后咧，就开始同佢哋做栽培啦。
核实他们的信仰之后，就开始帮他们做栽培。
啊，巴拉巴亦都系圣灵大大使用嘅一个门徒。
巴拉巴也是圣灵大大使用的一个信徒。
啊，巴拉巴后嚟成为使徒。
巴拉巴后来成为使徒。
啊，佢工作嘅果效好大。
他工作的效果非常大。
他一边栽培信徒，
他一边栽培信徒，
另一边呢越来越多人信耶稣，
另外一边又越来越多人相信耶稣了。
这个真是一幅很美丽的风景线。
这真是一幅非常美丽的风景画。
我们上教会这么多年，
我们上教会这么多年了，
日思夜想都希望即系弟兄姊妹接受栽培同埋训练，
我们日日夜都想，弟兄姊妹能够接受栽培的训练。
啊，即系我哋不断去生产门徒，
就是我们不断的生产门徒。
呢啲门徒又不断生产，再生产门徒。
这些门徒也不断再生产门徒。
咁啊，由于咧信主嘅人太多，
由于信主的人太多了，
单系一个门徒巴拿巴做唔晒，
但是一个门徒巴拿巴是做不了的。
啊！佢就想起有个朋友，
就想起一个朋友，
咁啊叫扫罗啦，
叫扫罗。
啊，后嚟又叫做保罗嗰个，
就是后来叫保罗的。
巴拿巴同扫罗咧啊，好有缘分。
巴拿巴跟扫罗是很有缘分。
当保罗信主之后，佢想到耶路撒冷教会同使徒打交道嘅时候，
当保罗信主之后，想到耶路撒冷跟使徒打交道的时候，
使徒同埋门徒好害怕呢个保罗。
使徒跟门徒非常害怕保罗，
因为保罗曾经迫害过教会，
因为保罗曾经迫害教会，
没人敢跟保罗接触来往，
没有人敢跟保罗接触来往。
后来怎样打破这种隔膜？
后来怎样打破这种隔膜？
就是由巴拿巴将保罗引荐到使徒的面前，
就是巴拿巴把保罗引荐到使徒的前面。
巴拿巴亦都知道呢个保罗，
巴拿巴也知道这位保罗
系蒙上帝呼召成为外邦人嘅使徒，
是蒙上帝呼召的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去到跟巴拿巴去到安提柯之后咧，
保罗跟巴拿巴去到安提亚，
一起继续做训练啦，
就一同做训练啦。
大概一年嘅时间，
大概一年的时间，
教会咧好快发展同埋壮大啦，
教会就很快的发展壮大，
教会就成为当地好有影响力嘅群体，
教会就成为当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群体。
好，咁啊，成个嘅即系成段经文最后嘅终个焦点就喺廿六节。
整段的经文的焦点，这就是在二十六节。
呢度提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由安提柯起手的。
这里提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
之前的经文呢，称呼信主的人呢是门徒，是圣徒。
之前经文提到，相信的人呢是门徒、信徒，
是弟兄，是信徒，
弟兄、信徒，
是得救的人，
是得救的人，
是信奉这道的人，
是信奉这道的人。
现在就开始称呼这些信主的人是基督徒，
现在就称呼这种人叫基督徒。
就是由安提柯开始称呼信主的人是基督徒，
就从安提亚开始就称呼信主的人是基督徒。
哇，直到今天2025年，这个基督徒的尊称有没有改变？
直到今天2025年，有没有基督徒这个名称有没有改变呢？
请问阁下信什么？
请问阁下你信什么？
我信耶稣的。
我信耶稣。
那你的身份是什么？
那你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不会说耶稣徒的。
我们不会说耶稣徒。
我们是基督徒嘛，是吧？
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自此之后就沿用到今天，我们称之为基督徒。
从此之后就沿用基督徒这个名称到今日了。
既然我们称呼自己是基督徒，
既然我们称呼自己叫基督徒，
外面的人称呼我们做基督徒，
外面的人也叫我们基督徒。
那基督徒是是乜嘢意思啊？
那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有啲未信主嘅人啊，
有些未信主的人，
发现我们生命好好啊，
发现我们生命很好
啊。请问你是什么人来的？
请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基督徒啊。
我是基督徒。
请问什么叫做基督徒啊？
请问什么叫基督徒呢？
最简单就是照字解，跟从基督的门徒。
最简单就是照字面解释，跟随基督的门徒。
原来它的原意就是属于耶稣基督一党一派的跟从者。
原意就是属于耶稣基督一党一派的跟从者。
耶稣就是救世主，是党魁。
耶稣就是救世主，是党魁。
他是党魁嘛，我们跟从他的人就是基督徒。
跟随这个党魁的人就是基督徒了。
基督是一个希腊话的用词。
基督是希腊话的用词。
如果转用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尼赛亚。
转去希伯来文的就是尼赛亚。
自古至今的犹太人都不喜欢这个耶稣基督的。
一直以来呢，这犹太人都不喜欢耶稣基督。
自古至今的犹太人都不承认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基督。
从头到尾呢，犹太人都不承认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世主。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犹太人是不会使用基督徒去称呼我们的。
所以我们肯定犹太人不会用基督徒来称呼我们。
基督徒这个尊称应该是当日的外邦人对信主的人一个的称呼。
基督徒应该是当日外邦人 对信主的人一个尊重的称呼。
对信主的人呢，一种的欣赏和肯定。
对信主的人一种的欣赏跟肯定。
好了，那解经讲到这里了。
解经就说到这里了。
那我就在家里试过录音。
我在家里试过录音，
即系由正话讲到呢度咧，系五分钟啊！
从刚开始到现在咧，只用五分钟。
咁啊，而家加埋翻译有少烟嘢咧，就十五分钟。
加翻译就用了十五分钟。
好啦，余下嘅时间咧就讲应用啦。
余下的时间就讲应用啦。
有啲学者就认为咧，基督徒呢个尊称，
有些学者就觉得这个尊称
系凸显我哋喺信仰。
凸显我们信仰
生活和道德各方面呢，
生活道德各方面
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
都是以基督为中心，
即是我整个生命啊，
就是我们整个生命
让人看到的是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
就是让别人看到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位修女，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位修女。
天主教也有好东西嘛，
天主教也有好东西。
我不信天主教的，
虽然我不信天主教，
但天主教或者天主教徒都是有美好的见证。
天主教跟天主教徒也有美好的见证。
有个修女叫戴德兰，
有一位修女叫戴德兰，
做很多慈善，
做很多慈善，
陪很多很贫穷的印度人离开世界，
陪很多很贫穷的印度人离开世界。
每一个来到那个戴德兰所举办的中心的时候呢，
很多人来到这位戴德兰修女的中心，
都是带着贫穷、死亡、生命的威胁，
就是带着贫穷、死亡、生命的威胁。
戴德兰都愿意陪着每一个临死的人呢，死得有尊严。
德兰修女呢，也愿意陪着他们每一位平民死亡的人，有死，让他们死得有尊严。
他终结自己的一生。
他终结自己的一生。
他说我所做一切的事。
他说我所做的一切，
让印度人看到我生命里面有个耶稣基督，
就是让印度人看到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位耶稣基督。
好了，那就基督徒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基督徒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叫基督徒，
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叫基督徒。
不过我们生命没有活出耶稣基督就糟了，
但是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活出耶稣基督那就惨了。
当时安提阿信徒啊，
当时安提亚的信徒
同当日的异教徒，
跟当日的异教徒，
同埋当日的社会，
跟当日的社会，
在行事为人风俗习惯上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行事为人风俗习惯存在很大的差异。
那具体有什么分别呢？
具体有什么分别呢？
经文没有进一步提供任何线索，
经文没有提进一步的提供线索，
只是说基督徒这个称呼是从安提阿开始，
只是说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从安提阿开始。
那我们从其他经文去找线索吧，
那我们就从其他经文去找线索。
比较当日同类的城市哥林多，
比较当日的同类的城市哥林多，
我大概可以推敲到安提柯教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影响力了。
我们就会大概可以猜想到安提亚的教会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根据保罗写了好几封信，书信给哥林多教会，
保罗写了好几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
学者考究起码三封四封了，
学者研究过起码有三四封，
不流传到今日只剩下前书和后书两封，
流传到今日只留下前书后书这两封。
根据这两封书信看呢，
根据这两封书信看，
哇，哥林多这个的教会和社会是一样的，
哥林多教会跟这个社会是一样的，
即系社会里边有咩丑陋嘅嘢，
社会里面有什么丑陋的事情，
教会都见得到，
教会里面也见得到，
社会里边有咩罪恶，
社会里面有什么罪恶，
不堪入目嘅，
不堪入目的，
教会样样都有，
教会样样都有。
总结来讲咧，哥林多教会同社会系融为一体嘅。
总结来讲，哥林多教会跟社会是融为一体的。
咁究竟哥林多教会有啲咩问题呢？
那究竟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呢？
根据书信提供的资料显示咧，
根据书信所提供的资料所说，
教会内部有好多各党各派的小圈子，
教会内部有很多各党各派的小圈子。
有人说我是属于基法党的，
有人说我是基法党，
有人说呢我是属于保罗派的，
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派，
有些人还喜欢吃雪糕、翻译有些人喜欢吃雪糕、
有些人喜欢吃冰淇淋，
他说自己是属于阿波罗、
他说他自己是亚波罗，
这个翻译呢，唯一人收不住就是人不住要烧起来
这个翻译是大家忍不住要笑出来的。
好，那另外有些人就懒熟灵、
有些人就自以为很熟灵、
以为你们属于什么、小圈子属于什么党派什么威、
你们属于什么党派、什么小圈子、有什么这么有哪有这么厉害、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党的，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党的。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都见到、
哥林多前书二章也见得到、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又高举世俗事，
高林多教会的信徒也高举世俗的智慧，
轻视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救恩，
轻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社会有钱人很多，
社会有钱人很多，
教会有钱人都很多，
教会有钱人也有很多。
社会里面有钱人很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
社会有钱人呢很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
哥林多教会有没有这些有钱人是炫耀财富的？
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有钱人是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
带了不知几多百年洋制的名酒回到教会，在吃主餐之前喝醉了、
把那个让的几百年的名酒带回教会，然后在主餐之前已经喝醉了。
迟到了，奴隶咪饿住个肚去食主餐咯。
迟到的奴隶就饿着肚子去享受主餐。
社会有冇淫乱啊？
社会有没有淫乱？
有冇啲社会人士系嫖妓嘅？
有没有社会人士嫖妓？
实有啦，有人的有唔系有人，有男人的地方就会有。有男女的地方就会有淫乱和嫖妓啦。
有人的地方，有男女的地方就有嫖妓。
咁讲有啲唔啱，屋企就唔会啦。
这样说就不对了，家中就不会了，在家里。
但教会里面都有人是行淫和嫖妓的、
但是教会里面也有人会行淫嫖妓。
咁佢可能出社会的地方做嘅。
可能他出社会的地方工作。
哥林多教会亦都有人咧参与拜神同埋进食鬼筵啊！
哥林多教会也有人参与拜神跟进食鬼宴。
哇！这个哥林多教会系咪同社会融为一体啊？
这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否跟社会融为一体呢？
可以称呼他们是基督的门徒。
怎么能称呼他们为基督的门徒呢？
保罗说你们不是属灵的。
保罗说你们不是属灵的，
是属血气的，
是属血气的，
是属肉体的，
是属肉体的，
没有资格叫做基督的门徒，
没有资格称为基督的门徒。
还有一件最败坏的罪行，
还有一件最败坏的罪行，
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
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
一直跟自己的继母同居，
一直跟自己的继母同居。
保罗说呢，
保罗说
这样的淫乱就连外邦人都没有，
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
即是在罗马帝国的法律里面呢，
在罗马帝国的法律里面
是违法的，
是违法，
外面的人不敢这样做，
外面的人不敢这样做。
教会里面有弟兄够胆在爸爸离世之后同继母同居，
教会里面有弟兄够胆子跟在爸爸离世之后跟继母同居。
如果教会发生这事，
如果教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都是领导层，
我们也是领导层，
处不处理？
要处理吗？
要不要处理啊？
要处理吗？
要处理哦，
要，
我们不处理，弟兄姊妹都逼我们处理了，是吧？
我们不处理，弟兄姊妹也会逼我们要处理。
奇怪的，哥林多教会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啊。
很奇怪，哥林多教会没有处理这种问题。
这个弟兄很有势力啊。
这个弟兄很有势力吗？
为什么教会不处理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教会不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领导层觉得这些是很小的事啫。
还是领导层觉得这种事是很少的事情？
要处理的话，伤害我们之间的情感。
要处理就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情感了。
好啦，结论就是哥林多教会败德败行。
结论就是哥林多教会败德败行。
跟当时的哥林多社会是一模一样的。
跟当时候哥林多社会是一模一样的。
我正话提到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
刚才提到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
有没有在安提柯教会里面出现啊？
有没有在安提柯教会里面出现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请问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请问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有没有读过一封叫哥安提柯书信？
有没有读过一封叫安提柯书信？
里面的经文全部在责备安提柯犯了什么大罪的？
里面的经文全部在责备安提柯犯了什么罪行？
如果安提柯当日是犯下离天大罪的话，
如果当日安提柯教会他们是犯下离天大罪，
保罗一定会写一封比加太书、哥林多前书更加严厉斥责教会的书信。
保罗一定会写一封信给安提亚，比加拉太、哥林多书信更加严厉的去斥责他们。
其实安提柯社会，
其实安提亚社会
跟哥林多社会是差不多的，
跟哥林多社会是差不多，
在宗教、生活和道德方面不相伯仲，
在宗教、道德各方面呢都不相伯仲。
这个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
在教会层面就不同了，
在教会层面就不同了。
在属灵层面方面呢，安提柯教会远远胜过哥林多教会，
在属灵层面方面，安提柯教会远远胜过哥林多教会。
简单讲，安提柯教会呢，
简单说，安提柯教会
在信仰、生活和品格各方面，
信仰、品格各方面
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在社会里面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响力，
在社会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影响、
所以呢就得到外邦人的欣赏，
所以得到外邦人的欣赏，
得到他们的称赞和尊重，
得到他们的称赞尊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以基督为中心这种特质，
以基督为中心这种特质，
就是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这个的各种的优质的品格，
就是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各种的优质的品格，
能够吸引未得之民追求信仰，
就能吸引未得之民追求信仰，
甚至相信耶稣基督，
甚至相信耶稣基督。
十几年前有一间教会，一个少年团契的导师，
十多年前一家教会的一位少年团契的导师，
他为人是很友善的，
他为人非常友善。
咁啊，同人相处系好和谐。
跟人相处也很和谐。
佢对中学生嘅福音工作咧，好有负担。
他对中学生的福音工作非常有负担。
佢好中意咧接触一啲好坏嘅中学生。
他很喜欢接触一些很坏的学生。
啊，同呢啲好坏嘅中学生相处得好好喎。
他跟这些很坏的学生相处得非常好。
但系从来唔会沾染佢哋嘅罪恶。
但是从来没有被他们感染，沾上他们一些罪恶。
啊，同啲中学生接触嘅时候。
跟这些中学生接触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告诉对方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他从来没有让对方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不敢说。
他不是不敢说。
他是藉着自己的生命去见证，吸引这些中学生追求信仰。
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借着自己的生命去吸引这些中学生是追求信仰。
那么这位导师在教会的少年团里面呢，服侍了多年了。
这位弟兄在教会的少年团去服侍了很多年。
有一次身体不太舒服。
有一次身体不太舒服。
入到医院之后确诊是晚期的胰脏癌。
就进到医院去，但是确诊了是晚期的胰脏癌。
两个月之后就安息主怀了。
两个月之后就安息主怀了。
咁啊，遗留咗自己太太啦。
遗留下自己的太太。
两个好细嘅子女啦。
两个很小，年纪很小的子女。
咁啊，安息礼咧就喺香港殡仪馆嘅最大嘅大礼堂咧去举行。
他的安息礼拜就在香港殡仪馆的最里面最大的礼堂去举行。
香港殡仪馆的礼堂很大。
香港殡仪馆的礼堂是非常大的。
好了，那么安息礼开始之前45分钟。
安息礼开始之前的45分钟。
那全场已经坐爆了。
全场已经坐满了。
那很多参加的人呢唯有站在这里。
很多来参加的人不够位置坐，唯有站起，站立在后面。
连个门口同埋礼堂之外咧，都企满晒人。
礼堂门口啊，到处都是站满了人。
整个安息礼个程序咧，有成个多钟头。
整个安息礼，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冇主席嘅。
没有主席。
冇献唱嘅。
没有献唱。
冇实体嘅人去讲见证分享嘅。
没有实体的人去。讲见证分享，
然后整个安息礼所有嘅程序，
整个安息礼的程序
系由个死者生前咧录制成一套片播出嚟嘅。
由这位弟兄咧，在他生前咧录了一段的影片播放出来。
安息礼嘅慰勉信息都系由呢一个嘅死者自己分享。
连安息礼里面的慰勉咧，也是这位死者。自己去分享的
死者分享慰勉信息，
死者分享慰勉的信息。
我们教会咧下个礼拜开始系咪有生死教育啦？
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开始有生死教育课程。
有冇提到我哋要即系喺临死之前咧为自己做好好多嘅准备？
不知道会不会提到我们在死亡之前要做很多的准备。
其中一种讲法就是在安息礼里面自己有份参与。
就其中一种讲法就是安息礼里面自己有份参与。
现在安息礼竟然一个死者去安慰在场的生人。
现在的安息礼居然有一个逝去的人去安慰在生的人。
好了，差不多安息礼完结了。
差不多安息礼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这个已经安息的导师就提到一句说话。
这位已经安息的导师就提到一句话，
他说我是一个入世圣徒，
我是一个入世圣徒，
一生为主而活，
一生为主而活，
亦都为主而死，
也为主而死。
最后就瞻仰为荣，
最后就瞻仰为仪容。
水泄不通，
水泄不通，
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估计送别的人有成七百多人，
估计送别的人大概有七百多人。
哇，好挤拥的地方，
很挤拥，
想行都行不到，
走都走，通道走都走不到。
现场的人有七百多人，
现场有七百多人，
二十五分钟瞻仰为荣先完，
二十五分钟才结束这个瞻仰仪容。
这七百多人里面大部分就是中学生，
这七百多人大部分都是中学生。
他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他 他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去影响一班未信耶稣的中学生，
去影响一群还没信耶稣的中学生。
求主都使用我们的生命，
求主也使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你面前立志过着一个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去影响和吸引身边的人去认识你，相信你。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圣洁的全体，求你。